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什么叫关起门来自己就是一把手，写到这个比较激情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刻，当这个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下面的人会鼓掌。绝大多数的领导都会觉得自己的下属他的汇报次数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那我继续八卦一下，写这个稿子有稿费吗？
是的是的，这个稿子是有稿费的。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我是凡凡。今天的嘉宾呢叫知卓，经历过从乡镇到省级部门的材料写作，理工科出身，但丝毫不影响他把材料写得游刃有余。这期节目呢是做了70多期节目以来第一次深入探讨写材料这个话题。凡凡姐作为一个材料渣啊，终于有机会真正的能够和会写材料的人毫无保留的请教了。从素材库应该怎么搭建，到知卓平时都去哪里的网站上抄材料，然后再到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写材料，但是要知道材料是怎么写的。知卓还给我们分享了怎么在小红书上接到付费稿件，以及领导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沟通。从细致程度来讲呢，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嘉宾了。不管小伙伴们会不会写材料，只要咱不是躺平的人，这期节目都可以来听听看。OK， 那我们先请知卓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知卓，我是写材料写了10年但是还没有头秃的中年少女。我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一个选调生，经历过村社区、乡镇、市县以及甚至到省部级的单位里面的经历，相对来说会比较丰盛一点。那在写材料的这条路上呢，自己摸打滚爬了很多，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我在各个层级工作之后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深度参与了做自媒体。目前的话呢，我在全网的粉丝大概有10几万粉丝吧，主要是分享一些所见所闻、一些小技巧、一些知识。那特别荣幸的话呢，当时也是抓住了一个风口，在一些时间点发布的一些视频啊，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和关注，后来的粉丝呢就逐步的上涨。
嗯，哇塞，比我们播客粉丝还多，陈老师。
对，我听到了。哎，其实写材料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是所有的大家在体制内的一个痛点吧，一个深深的痛点。因为其实我们
你应该是听我说的最多吧。
没，大家也聊得很多，就大家都让我们啊什么时候建一个材料群啊，来一个材料大神啊，给大家分享分享。你看我们知卓老师这不就来了吗？
其实啊，确实不是我们不想讲，是凡凡姐在体制内写的最长的材料就是每年的决算分析报告，你们要学吗？我们那个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个材料虽然很长，可能几十页上百页，但是是全国统一模板，说白了就是只用去填数字跟做数据分析，就根本不需要什么体力的研磨呀，然后小标题的这种概括呀，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记得当时知卓刚来我们听友群的时候，他是直接在群里发了一个20万字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对对对，那个
好字好句标题集锦。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知道吧，那东西对我特别有用。我就是属于一个完全不会起这种标题的人，但是确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20万字太多了，看不过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要讲这一期节目没有知卓的话，可能我们讲材料就只能来玩一个，比如大家来吐槽。然后就只能到此为止。就我可以讲一个我以前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段戒掉经历。我真的是在原单位属于沾沾自喜，我每次都说哈，你看我的岗位不用写材料。但是我刚去新单位开的第一个会，你知道吗？我的处长就把我安排到了一个3人写材料小组。我当时都惊了，我说领导，你哪看到一个财务会写材料的样子？就是我本来以为我去了之后可能是会接受到一些预算呀或者财务对接呀这种事儿，结果没想到直接把我安排去写材料。我真的是属于从什么开始呢？就是从那个格式，就是因为新单位嘛，上上级领导和上上上级领导的对材料的字体大小都不一样。
哦，说到这个格式的问题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公文格式它是有专门的一本书，它讲这个党政公文格式。但是我这么多年啊，待了不同的单位、不同层级啊，我发现每一个单位它的这个页边距呀、它的页码呀，还有它的这个正文字体，其实要不然有的时候是仿宋，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是仿宋，
有的时候是 GP 2312。
对对对，国有的时候是国标，那其实都还是不太一样的、嗯、所以确实新人到这个单位首先要先适应这个单位它是什么字体什么风格的。
对对对，哇，真的，我觉得我说到那个就是我们以前那个三人写材料小组，我觉得如果我的另外两位姐妹听到这期节目，她们可能都会觉得很不堪回首的。完了之后我们第一个加班熬夜写的，我本来以为它会是一个什么信息啊，或者是一个简报呀、啊、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没想到一上来就是一个几十页的大材料，我们几个就在那儿挤牙膏，既辛苦又痛苦的去研磨了一个初稿，然后第二天早上领导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非常和颜悦色的批评了我们一顿。就那我自己对写材料这个事情是属于比较痛苦的那种，所以就想问一下智卓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为什么材料写这么好？
对，是汉语言文学吗？
哦，其实我身边写材料的还是很多，都是什么中文系呀、啊。但是你其实也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写材料的，他并不一定是文学系的，他可能是各种工科男生啊。其实
你别告诉我你是学化学的、
嗯、哦，那也没有，我学的虽然是文科类的，但是。我的身边我的一个大笔杆子师傅呢，他之前就说，我也很认可这句话，他说你写材料呢，其实你只要有高中学历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再学什么专业、嗯、然后才能把材料写好、
嗯、
大学我们的设置上面就根本就没有公文写作这一个专业的，而且呢公文写作跟我们创作是不一样的。刚才凡凡在聊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句古诗叫什么，宁安一个字碾断树根须，就是他这个过程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当下的很多这种写材料呀，它都是要求你去贯彻落实上级的这个意图，你很多东西是要一层一层落下来的，就是看上级的文件在讲什么啊，上级的单位讲什么，然后结合自己单位怎么样子去写。所以说、啊、第一步要先学会抄。那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几十页的这个材料嘛，那对于新人一上手写这种大材料肯定是很难的，但是对于新人写这种大材料嘛，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待的部门里面啊，基本上都会来一个新人，在年终的时候会来新人，就会让他写整个部门的年终总结。那他写完这个年终总结之后呢、嗯、那么他就会全局有一个全局观，虽然很痛苦，
新员工培训
新员工培训也可以用这一招，
还能够把一个棘手的任务分给一个新人，让大家都开心。但是这其实这开玩笑啊，但实际上是有一点是我觉得、嗯、我其实最怕的一部分不是写今年我们单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们的工作是些什么呀，今年获得哪些成效啊。我最怕的其实是写那些不是创作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嗯、有一些东西它就是让你立意，我一般是在开头就会把自己难住，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觉得写材料的时候可能不仅是有创作部分嘛，我们也把它分为还有一些是要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嗯、
那我想问问你啊，那你平时需要抄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一般是抄哪些网站呢？
哦，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官方特别好用的网站啊、比如说呢、
嗯、
大家现在比如说干货给大家画一下重点，比如说呢有很多小伙伴他们是要写新闻稿的，但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官方啊有很多的这种政务公众号，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去到他们这个专门的政务公众号上去搜索呢？如果百度搜的话、嗯、其实很多都是广告，那么大家可以用搜狗浏览器。嗯嗯，
搜狗浏览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打钱？
有道理有道理。然后呢你选择微信这一栏，那么你在搜索的时候呢就可以把你搜索的信息限定到微信公众号里面去，这样子你搜索出来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就是政务公众号发的，就比如说今天我的一些学员来问我就是说怎么去找三八节的新闻通讯稿，那其实这个事情我就跟他们讲过很多次，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收藏这个网址嘛，其实就是用我这个方法直接就找到了这个通讯稿。还有呢就是像凡凡刚才讲的嘛，那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一些讲话的原文可能就是无法找到嘛，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讲话数据库。这个讲话数据库呢它可以看到所有的按照时间排列的这些重要言论，那么我们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找乡村振兴的，想找生态的，想找新质生产力的，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到对应的这个它有一个专门的搜索框就可以直接搜索出来。 具体的话这个的话呢，我凡凡后面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话叫讲话数据库。
讲话数据库，
那我们
对是一些理论的文章，
我们把刚才智卓提到的这些都罗列到 show notes 的里边吧，
对，大家到时候听的时候可以向下翻收藏起来，用你的方式。
对，因为听节目小伙伴很多时候都可能在通勤，然后大家不好现在拿纸拿笔来记，所以我们可以先整理一下。对，
哦，这个倒确实是一个好主意。那我回头把一些就是常用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网站给大家，也不推荐多吧，就四五个，就是我在自己写材料的过程当中用到它就事半功倍的一些官方网站，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好的，
太好了，代表在听节目的听友感谢你，
感谢智卓老师。好，那说到这儿，我其实说到这儿，我其实还比较好奇一点，就是智卓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发现就自己还比较擅长写材料，就这方面还比较厉害的呢？
其实怎么说呢，写材料有三种境界，我的第一任师傅跟我讲，第一个呢是不会写到会写，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已经会写了而且游刃有余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你喜欢写，你天天想写。其实对于我来说
想写，
我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我始终是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的，就是会写而且是游刃有余的。就是对于写材料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这一说。我之前聊我自己的经历，在基层的时候嘛，你要找自己跟就是别人职业竞争的时候，你要找自己的长板，你最最能够闪光发光的东西。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写材料对于很多基层小伙伴来说是一项硬功夫，因为它比如说你涉及到报信息呀，然后你的这个信息录用呀，然后上级的文稿有没有采用你的简报啊，这些都是要看你的写材料到底水平硬不硬，然后报道的内容行不行。然后我自己的话也非常希望能够在同辈当中啊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专长。但是其实我的很多兴趣爱好是无法在我工作当中成为我的专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如果你想要自己闪光或者想被领导注意的话，那么写材料是一个你非常非常好的能够自己通过自己修炼把握的这个技能。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拼命写，无论是写讲话稿呀，信息宣传信息啊，上级报的这种简报啊，网评啊，那个时候就是疯狂在写材料。经过这种静下心来写材料的过程，其实是你大脑在静下来思考梳理事情的过程。当你写材料写的多了之后呢，你就发现你自己的思考也会比别人深一层。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啊，为什么就是乡镇的党政办啊，或者是各个层级的这种党政办公室的这些秘书联络员，他们很容易就是进入到领导的岗位，因为他们始终在领导身边去想全局的事情怎么做，然后对这个全局的推动啊，怎么部署啊，怎么去抓亮点呀，他这些在心里就比较清楚。所以说呢，我认为不是说擅长写，而是说大家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去跟别人做差异化竞争，我认为这样子可以走得更顺一点。
所以按智卓刚刚的看法的话，其实写材料算可以算是就是大家进入体制内可以培养的一项核心能力，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想要胜出的话，或者你想比别人有出彩的地方嘛，你肯定是要在某一个方面稍微略胜于别人，这也是大家在职场当中可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突然想起嘛，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去智能化，还有包括大家聊到说在体制内没有成长这件事情，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如果你对写材料或者就做写材料这项工作不是那么排斥的话，其实这个能力还蛮值得培养的耶。这个能力
是，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是主动排斥的，没办法呀。
那你是怎么排斥的？你来展开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有畏难心态嘛，我就看到那个材料，我就是会觉得我真的不会写呀，我真的不会写，会觉得很害怕。加上当材料来的时候的那种气势汹汹，然后领导有可能在群里又喊你快点啊，怎么还没交出来？然后你自己的那种压力下，你就是写不好，没有办法。我其实是一直希望在我在体制内的时候是能多去听一听像智卓这样的小伙伴跟我分享的，但是说实话在我单位当中，我认识的人当中真正材料写特别好的人不多，特别少，而且大家跟你讲的时候也会你就当他是谦虚吧 特意有保留，你知道吧？反正真的还是觉得需要这样大家坦诚的分享的这种情况下，才能够真正学的东西是这样的。
对，其实对于很多小职员们，包括我刚刚入职的时候啊，每次写材料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头皮发麻，尤其是上级领导对这个东西特别重视，他要求你催稿的时候。但是其实像现在的话，我回过头来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头皮发麻呢？是因为我们不擅长做这件事情，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不擅长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心怀恐惧。你刚开始写，一个是没有很好的人带你嘛，二来的话你对工作也不熟悉，三你根本没有写过，你就没有这种积累嘛。那如果说你手里的稿子也多，然后你以前就是稿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上级单位啊、同级单位，或者是这个兄弟单位的这些给你的参考特别多，你就发现他们写的都很好，然后你结合自己的经历，结合自己的这个单位的事情把它写一写，那么你就会发现会轻松很多。那比如说你写了两三年之后，那你每年大概写什么东西，你就心里就是有数了，那你写的时候就不会很畏惧。
哎，那蜘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其实应该是从乡镇开始一直到省的部门你都有经历过，那像这种不同层级之间，你觉得他们单位上对材料的要求一样吗？
说实话其实还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乡镇的时候呢，更侧重于工作，它比较实，越往上的话它整个的会相对来说务虚一点。比如说在乡镇上面，你写信息的话，你就要落到具体的事情上，你每写一句理论上的东西，那么你就要结合自己的事例。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基层小伙伴，我相信我们体制内聊天局里面应该很多是基层小伙伴，那可能领导就会说你的这个文章写的太虚了。其实无非就是你的文稿当中你举的事例，你列的数字，你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工作结合的太少了，所以领导会觉得虚。那小伙伴可能会觉得比较委屈，说我这个材料就是看上级他是怎么写的嘛。那其实上级的话，他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市一级的这个材料的话，它就不能直接落到比如说把哪个乡镇啊，把哪个县级市给它点上，因为它是看面上的东西，看全局的东西，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市里的不会落得特别实，但是呢它会把市里加来比如说今年开展的一些东西，它会给一些方向性的一些地域性的一些这种标杆性的这种例子，但是呢他为了做这种均衡，他也不会就是写的特别详细，因为他也要做到面面俱到嘛。那省里的话呢，整个的材料的话呢，他更加就是说要保证自己的站位要高啊、保证自己的理论正确啊、保证自己整体的这个基调是向上的昂扬的。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它在落具体的实事上不会像乡镇那样落到具体的事情上，它会给出一些发展的方向，一些叫什么旗帜引领的方向，但是它不会特别特别的细，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那这种自下而上的在体制类的这种经历，你觉得对写材料有帮助吗？
我是以前有过这个经历，借调到省部级的这个单位。其实为什么现在很多要求就是年轻人要到基层去，其实就是因为你去基层就是直接去做事情了，你就手下再也没有就是说再让别人去做这个事情了，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亲自去做的，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政策它下来之后它能不能落到实处。
不只是工作能力吧，我觉得就写材料这个核心竞争力可能也是需要到基层工作经历的。不知道我这番话能不能稍微的宽慰到各位驻村或者在基层的同学。
可能我们很多小伙伴会觉得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学到什么事情啊，或者没有学到什么本领，在浪费时间。其实呢我也曾经就是在基层工作很多年的时候呢，我也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感觉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啊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并不大。但是其实我结合自己就是工作这么多年啊，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就是如果我回望在当时在村里面的 我的话，我会跟自己讲，就是说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光，就是说你的很多经历是不可以复制的，过了那个时间点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你这个时间里面，你可以抓紧时间让自己去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理论政策呀，一些非常好的书籍啊，比如说我之前给我的那个小伙伴们推荐了大概有十几本书，这些书的话，大家在自己空闲的时候一定要多去看一看，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你是最空闲的，最有时间的，你读的这些书，学的这些本领，等到你在工作沉淀了5到10年之后，你到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岗位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了，然后你那时候还会觉得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去做积淀。所以大家如果说自己觉得没有成长，没有进步的话，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分清楚两个部分，一个是外在的进步，一个是内在的进步。外在进步呢，就是岗位工作那推着你往外面往前面走，内在的进步就是说我自己，哎呀，没有人带我， OK， 那没关系，那我去学理论，我去读理论书籍啊，比如说什么这种经济呀，这种具体就不给大家列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后面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书单，然后以及呢就是你工具类的书籍，甚至可以去看一些写的非常棒的一些小说，对你将来就是工作当中啊，对理解一些人和事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啊在哪个时间点上啊自己的生命被浪费了呀，或者自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大家就要发挥好自己的这个内生动力。这个真不是鸡汤，就是我
非常
的经历，
肯定不是。对，因为刚刚制作提到这个问题，也是不管是来自我们的嘉宾听友还是评论区，大家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在岗位上有空虚感。但是我说一个我视角里面的观点哈，就是当然可能有小伙伴不太同意说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就是不只是在体制内的岗位，也不只是体制内，在基层或者在某些岗位会有这种在岗位上有空虚感，会觉得自己没有成长，会觉得一定程度的去技能。其实不管是在社会上，在国企，在央企，在私企，在小的创业团队，你都会有某些阶段会经历这些的。就像刚刚制作提到的，在这些时候抓紧时间学习，而不是去抱怨这个时候有空虚感，有去技能感，有那个没有成长的感觉。我觉得主动一点，这种发动自己自驱力去获得一些东西，肯定是更加重要，也更有效的去对抗你所描述的这种感觉的。这个肯定是更有效的。
比如像我们制作写个小红书啥的哈，
对。
然后第一想问一下制作，他就材料真的很能打，以后然后你突然发现你的工作会有一个更好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优势呈现呢？
哦，说到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大家在写材料的时候呀，你把材料写好了，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全局的一个思考，会有自己的逻辑，会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人云亦云，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说给我带来了很多曝光的机会，比如说演讲稿写得好，
曝光
材料写得好，
懂了。
曝光，对，就是说大家会知道你，哎呀，这个人他演讲不错，他材料写得还可以，他的信息在整个的板块排名上是第一名，他这个人非常就是还是有一些才华的。
那我想说这个是我有一个刚好我的一个体会的故事吧，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参加一个演讲比赛，哇，然后虽然我材料写的不行啊，但演讲还可以，然后那次就很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获得了财政局局长的注意，其实他也没有帮上我，他啥也没帮上我，但是你总会觉得好像会多一个人，他能够，对，他会看到你。
其实为什么刚才讲曝光呢，就是其实在体制内的话，大家都是比较含蓄的，向内的，你能公开做一个小职员，你能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其实无非就是演
讲
座谈会这种。对，比如说你刚才的财政局局长，他就会想，哎，上次那个小女孩凡凡她还挺不错的，就会对你有一个印象。
但我们那财政局局长可能后来就没想起来过。
刚才讲到，就是回到就是说体制内给我带来这个优势啊，就是写材料这个优势，除了这个曝光啊，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就是写材料写的特别好之后呢，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自信。为什么很多小职员们 在这个职场当中觉得会看别人的眼色，会被别人欺负。我当年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特别的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那当我们自己变得就是特别自信的时候呢，那自己对自己这种认可就不会就是说为了勉强自己迁就别人，确实是自己的一些感悟。
那晋升上呢，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领导看到了你？
晋升上的话也就是晋升上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话，如果不是写材料写得很好的话，我也不可能就是从这个像什么乡镇这一级到了市县这一级，后来也有这种到省里这种借调的这种机会嘛。它是需要人才的，也是需要有干活的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起你啊，给你一些机会，说你自己稿子写得挺不错的，那可能就被上级的哪一个领导啊看中了，那把你就直接先以借调的身份过去，后面的话就把你留下来了。这在体制内的流通是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
我确实也记得我们之前吧十几期的时候有位嘉宾小木，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但是我问了他一句，我说你是怎么就是想在这个单位发展的很好，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卷的人，他每次都要争全市第一的那种，就不管干个什么事儿。但我问他这句话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说那就写材料呀，然后就是哎呀我跟你们说写信息最好还是什么，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很简短的一句话，然后评论区就开始骂他，居然劝人写材料天打雷劈。但是我会觉得你们都有过受益，所以就知道这个事情它就是会让人受益的。
我觉得叫什么有一句话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外在的动力跟内在的动力。就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就是说开骂劝人写材料这种啊，那我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也是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些话。那如果说你当你身边所有人都是在厌烦自己的提升啊，厌烦写材料呀，希望自己找一个轻松的这种氛围啊，不愿意把自己的能力给提升上来呀，那说明你自己这个圈子不对。他这个圈子呢就是让你安于现状，当你应该换一个更加叫什么说的那个一点呢，就是可能更加积雪一点的圈子。那大家在这个圈子里面每个人都在努力，无论他是说写材料，还是提升自己的这种职场的这种社交能力，还是提升自己其他的比如说考证的这种能力啊，这种方面，你跟这种人在一起待久了之后，你自己就会觉得逼自己努力一把就会成为自己的习惯。像我认识的一些非常大的笔杆子，他们就是下班之后还会把自己关起来继续去研究，他可能去读书，可能是去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古诗词啊这些，但是这些东西的最终还是会回归到他的文稿当中，成为他这个血脉的一部分。
但是我有一个感想，因为我确实不是那个写材料就是像你说的能够写到很牛逼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理解是人各有所长嘛，像刚才那个笔杆他愿意自己花很多下班的时间去读书或者什么样，我觉得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已经他有所突破了。但是呢我们很多可能真的是大多数的小伙伴，他的材料就是基础没有那么好，以及他本身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而且他甚至可能是在怕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一旦开始学习写材料，写好了之后那我们单位以后材料都是我的啦，他不但不会对我晋升有帮助，他甚至会因为我写的好然后领导就把我一直摁在这儿。
是会存在这种情况的，就是说你写的特别好，然后就是会把你一直放在这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可以你在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职场规划，就是说你将来你想通过写材料这条路径获得晋升吗？如果你想的话，那你就拼命去写。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可以不写材料，但是你要知道好材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好材料要写成什么样子。你可以有这个实力不把它完全的表露出来，但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一定是要懂这个东西的，否则你就是一个什么永远都是一个职场小白。就是你虽然你的这个年纪在增长啊，但是你的整个的实力思维就没有变化，你就会发现可能就是有一些单位里面就会有一些人啊，他年纪可能很大了，但是他没有思维，
一问三不知。
对，是的。
明白。
那我换一个视角来问一下，就写材料这件事情呢，我突然想起之前有一位听众在评论区的留言嘛，我其实都忘了那期我们主要是聊什么，但是他就说，哦，你们在体制内不就是写点八股文吗？不就是写点东西来讨好领导吗？来专门做这些形式主义的这件事吗？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执着，就是你是怎么看待写材料这件事情本身的呢？
写材料呢，其实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叫上传下达。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懂业务才能写材料呢？比如说你讲一个部署的稿子，那么你这个材料写出来，那么接下来整个单位的这个几十号人、上百号人，他们怎么来进行分工合作？那通过你一篇材料就可以把他们的分工分出来。我觉得体制内写材料还是有它的实用性的，要突出它的实用性。
就是从我的观点来看，有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必须要把你的这个东西汇报得一目了然，让领导分分钟能看懂，并且他很重视。你要做到有这种水平了，
就是、刚刚
你才能要到钱。这个我觉得好像他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的。
对，是上传下达，尤其是很多在这种汇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些有些时候大家的汇报都差不多，但是你善于总结、提炼亮点啊，善于把它包装，或者说善于把它写的出彩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人去讲一个事情，那不同，有的人能把它讲得特别出彩，有的人就把它讲得平平无奇。这中间的水平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的积淀，也是他这个写材料的功底。
而且我觉得我们写材料是不是就有点像是在企业里边卷 PPT？我记得以前，哎，就是我们老专辑那个景景啊，他来参加我们老专辑的时候，陈老师你记得吧？他就说他其实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 please 你的老板。然后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写材料很像啊，他一样的嘛，他在一个标准的外企，百年管培经验的那种外企，他一样也会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必须要获得老板对这件事情的认可，他的项目才有存活。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不只是企业吧，就刚刚反而讲到经费这件事情，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学生会嘛，在文艺部，然后大二的时候做部长的时候就要做一些活动策划嘛，然后我们学院是每年会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学院来着，会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活动，就是普及一些心理健康知识啊，就不拉不拉的，其实每年那个策划都大同小异，然后那个策划团委书记交上去之后，每年大概其实只会批个四五千五六千块钱经费吧，就是做点什么物料啊摆一下这些，但是我做文艺部长那年，然后我的那个书记，就是我们学院的那个学生会书记，他也就是好像是这方面比较厉害吧，然后就使劲的 push 我，然后我们那次就把那个策划就做的特别的好，然后包括活动策划做的特别细，然后交过去之后，团委书记还跟我们一起熬了几次夜，然后一起把它完善到就是更棒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这活动策划还去什么拿了一个什么活动策划的奖，然后那个经费就从四五千变到了我印象中好像是两万多三万块钱吧，然后本来是一天的一个白场活动，搞成了一个一周多的一个系列活动吧，然后还找了别的学院过来就是写材料这件事情好像它确实好像是蛮有用的。
不，有可能你说的评论区那位听友他想表达的是一种，比如说当领导他其实不太真正的明白这个材料他想要什么的时候，然后一遍一遍的让你去过这个材料，就是你就是没有写好你重来，这种可能他会认为这个更加的形式主义一点，或者官僚主义。
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些稿子就是其实领导水平也是有高低的，有的领导呢他的水平呢比较高，他接下来的话他会给你一块就什么推演提纲，就是这篇材料呢怎么来写，写哪几部分，就几个大部分啊，就是像我们写大稿子基本上就是这一大部分分哪几，下面分几个小部分，都会在一开始的推演稿子的时候大家就是一起讨论这个提纲。
对对，
有的那种超大稿子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提纲都会推演就是两天这样子。但是呢有的领导像以前也遇到，就是因为我在不同层级工作过嘛，有的领导呢他的水平能力有限，你写了一稿，他你问他要写什么样子的时候呢他说你自己先写，你写了之后呢给他看，他就会说哎呀你写的这个 需要再改改，你回去再想想，他不跟你说怎么写。但是其实我最好的领导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他先给你说大块要写哪几块，然后你回去呢自己列提纲，写好了之后然后他回来呢给你再一起拎提纲，然后并且把你其中没有写到的点呢给你就是补全。那这种领导的话呢，大家遇到了一定要特别特别珍惜，就是说你要用领导的思维去思考这个事情了。就是他你本身是自己写的时候呢你可能写的一般般，结果领导给你改过之后呢，你就能真正感受到这个领导他是有水平的，你站他站在领导的角度，那么也就锻炼了你未来当领导的思维。
我很同意这一点。我以前遇到的就是那个写材料的领导，虽然把我分到了材料小组但是人家真的是，我记得他最有一次是一个完全没得抄的材料了，就是从来在我们部门里面没有过这样一篇类似的材料可以写，然后领导亲自去扒了一个公众号，然后他把那个公众号是我记得是湖北某个市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里面的体例拿出来跟我说，我们待会儿就模仿这个写。但是其实完全不同，比如说那个应该是一篇纪检线路上的一个什么文章，跟我们当时要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居然就能够看出中间的这些相通的点在哪，然后他让我模仿这个写。我就觉得这样的领导他值得珍惜。
是的，这样的领导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但是这样子其实也比较耗领导，有些领导呢他就是乐于助人的，就是他就是会愿意带着你发展。但是就是说我们跟领导沟通其实也是有技巧的，有些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稿子，然后我们把提纲列好了之后，我们可以拿这个提纲去跟领导看领导心情和时间的忙碌情况啊，去跟他讲这个就是这个大稿子的提纲能不能这样子，想请他给提一些建议。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一个是省得你到时候大改，大家知道其实大改是很耗精力的，然后二来的话呢就是说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把他的想法初步告诉了你，那么你在后面写的时候呢你也会轻松很多。
我记得这个小明之前也分享过嘛，有的领导他可能就是单纯忙，或者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水平不够，他就可能啊你就先写着，然后写过去之后这儿不行那儿不行这儿不行那儿不行。
对。
哎，正好我就想问一下，其实跟我觉得在写材料之前啊，比如说跟领导沟通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需要方法论的东西，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小伙伴介绍一下你自己在这件事情就是跟领导沟通这件事情上的方法论呢？
哦，这个跟领导沟通的话呢你首先要什么察言观色，就是说你这个任务布置给你之后你肯定要爽快的接下来。首先呢领导觉得你第一点你爽快的接下来之后，他会觉得你态度好，而且呢他觉得你不会推脱。那第二个呢，你在跟领导沟通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你已经写好提纲了，然后你去跟他对接沟通，让他看看帮你怎么调整提纲。第二种呢就是说他直接让你把整篇稿子全部都拿给他了，那么他拿给他之后呢，这个领导如果他你就直接问他看他会跟你改哪些东西，有哪些东重点要听，他哪些亮点没有写进去，他想加哪些东西，哪些东西要删，然后你自己要顺着领导站在领导的这个角度来想怎么做这个调整。那么一般的话呢看领导就是说他如果说他你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在打电话或者比较忙的话，那你感觉到他的嘴角在向下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招惹他了，要沟通的时候呢看领导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呢这个稿子特别急，你就去跟领导直接说领导这个稿子我特别急，然后要在什么什么时间点那个要交上去，请您现在就要抽时间去看一下，就是根据你这个稿子这个极难险重的情况呀去跟领导去这个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写材料中间有什么沟通的 tips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吗？
我记得小明好像是说他20%的时候就会去跟领导做，而且做一次汇报，就是他会有这个就是时间上的区分，他不会说他做了80%才跟领导汇报。
如果这篇稿子是一个1000字的信息啊，很简单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写好然后给领导看。然后如果说这一篇是一个非常大的稿子，可能要涉及到10页8-10页的这种讲话稿，那么你的提纲列出来之后看一下领导，让他给你确定一下提纲，然后每一块写出来的内容 都请他把关确定一下。
嗯，
对，我觉得这沟通节点很重要吧，就是避免大家被，就是刚我提到那种就直接从结构上就给你直接推翻，你可能一篇如果是比较长的稿子后面就面临着要加班了，因为时间和工作量已经过去了。
对，是的。
其实我自己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在跟领导沟通以后，然后我如果没有听懂，或者说我听得半懂不懂，或者我不太确信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完全 get 到他的意图，
嗯，
那我会在听完之后我会去复述一遍，我说领导大概听到的是这么几个点，一二三，然后领导您看一下我按这个写，大概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东西记错了，领导会马上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听对啊，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并且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领导确实他也人为人比较和善，他是会允许我们对他所说的所有话公开录音的，然后他会觉得你怎么没录音，他会提醒你怎么还不录音，就是这样，所以我们
好领导，
对，我们会比较容易的去能够重复听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话。
凡凡刚才讲的这个，我也现在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跟领导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去多汇报。很多人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担心给领导添麻烦呀，或者说
啊，对对对，
或者说就是说到这个自己产出结果之后，然后再去找领导。我是想跟大家从领导的心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领导都会觉得自己的下属他的汇报次数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第二个呢，就是绝大多数的领导他会希望你能够重复一下他的事情，就是说你把要做的事情像凡凡一样跟领导讲一下，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不是要做这几件事情，请你帮忙看一下。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懂的就马上去问，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不懂，你自己装作懂了，然后事情最后给领导搞砸了，这个时候领导就会非常勃然大怒。所以大家在职场当中啊，一定要跟领导去沟通，沟通就是多汇报，多请示多汇报。我多层级的领导都是跟我讲这么一句话，多请示多汇报，永远不要，作为我们可能很多小职员都会觉得，哎呀，我去问领导，我是不是给领导添麻烦了呀？领导会不会因此讨厌我？会不会觉得我能力不行？错，一定不要这样子想。
嗯，对。
因为一份材料可能你花的时间和工作都做完之后再被推倒，那可能是更大的麻烦对领导来说。
嗯，我特别同意刚才智卓说的那一句，绝大多数的领导都会认为你的汇报是不够的，就是他巴不得你多问他几句呢。
是的。
那聊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智卓老师，就是我看到很多讲材料写作公文写作的老师都有提到过一个观点嘛，叫做包括制作老师，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素材库。
对，
这个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材料的经验，就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素材库呢？然后这个素材库需要怎么建立，它需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的话我之前专门整理了一个干货笔记，我给那个笔记的名字叫起名叫建立自己的兵器库。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比如说呢，我们有18般武艺，但是我们每一样武艺可能都需要配套的一个兵器，这个东西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素材库里面拿到这个材料，我们才能够施展我们的武艺。那么建立我们素材库呢，就对于我们每一个写材料的人来说，就是相当于自己的智囊团啊。你比如说你写讲话稿，就可以从你之前收集的一些讲话稿里面，然后找一下，比如说类似表态发言类似于三八节的这种雷锋节啊、植树节这种一把手的这种讲话。那如果你以前已经有过相关的类似的稿件，你找个五六篇参考一下，这对于我们写材料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于很多就是刚开始大家都会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说哎呀，材料太多了，我当时还记得我存在哪里的，后来我就忘记了。我是把它建立的分了几个文件夹，特别好想，就是上中下。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理论政策呀、政策文件呀，还有就是任务部署啊等等这些，然后都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中呢，就是说我自己本单位的我会建立一个文件夹，兄弟单位的我也会再建一个文件夹，这就是中。下的话呢，就是下级给我报过来的东西，我会给他建立一个文件夹。这样子四个文件夹建好之后，就相当于把我们的文件每一相当于一个箩筐，我们每来一个材料就把它放到对应的箩筐里面去。然后呢，在每一个箩筐里面，我们再根据讲话的类别，比如说讲话稿活动安排、活动策划、信息文稿等等 这些的话我们再给它建立子文件夹，这个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习惯来进行建立。那么我这种日常的这种积累当中啊，跟别人这种多沟通多交流的这种过程当中，就会积累了一些我的本地的素材。第二个呢，就是说要用好自己的云素材。云素材呢，也就是今天在我们访谈开始的时候呀，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用好一些官方的网站。我们今天在开堂的时候呢，也讲天下文章一大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写材料的人来说，你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要有出处的，尤其是涉及到政策理论的这种东西。那么你在这些比如说像凡凡讲，哎呀，我第一段的时候我这些理论性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写出来，对，不知道怎么写。那我现在就其实以我的经验来跟你讲，你之所以当时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怎么来写，是因为你没有拿到你上一级的这个文件。其实第一段的这个写法是最简单的，因为你直接就可以拿上一级，你的本级单位的上一级他写的这个帽段，它是最最贴合你的实际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些小伙伴去到比较高深的，比如说人民日报啊，糗事类似于这种杂志上学的很多东西
用不上，
对，学的东西你用不上，那么你就是要找这个帽段的话，你就要去你的直接上级单位找到这个政策，它是最最符合你的站位跟符合你的实际的。这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素材啊，就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地素材，同时呢我们用好云上素材结合理论的学习，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素材库就会成为我们的兵器库。我们看到很多老笔杆子，你在他说，哎呀，我这个材料不会写，你向他求教请教的时候，他说，哎呀，你等一下，我那边正好有几个材料，我发给你。其实就是他自己对他的素材库进行分门别类，而且日积月累了之后呢，材料呢在手里越来越多，然后他写材料也就越来越容易。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轻巧的一个那个叫 Everything 这个软件，就是它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里面搜索你的文件名，特别特别快。然后大家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的文件啊命名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标日期，然后把这个文件的名字命名的特别细，然后我下次找的时候呢，直接用这个就是这个搜索的东西直接把它搜出来，特别特别快。所以说建立我们自己的素材库啊，也要把它用好分类好，然后也用的时候也好找出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素材库，我会觉得我自己平时都不知道自己该收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放进去，以及包括我并不是说我的素材不够丰富，而是我即使看到了有这么多的素材我没有内化，那对我来说这些素材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有用，我不能够马上提笔就能够觉得哦，我可以去找哪一篇哪一篇。
对，这个就是说叫什么，要泛看和细看。泛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到很多东西啊，一些当天的新闻啊，一些讲话呀，你看了之后你也找不到自己的这种结合点，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比如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它这个增长了多少点，这些关键信息对你来说是有用的。但是结合你的业务的话，你就要落到细的地方，要去细看。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要把它就是还是说分门别类的放到文件夹里面。当你使用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就要想，这个东西，这篇文章，这段话，这个结构，我能在我接下来写的哪篇文稿，哪一个方面能用得上。这样子的话呢，你边写边看的时候边想自己怎么用的话，然后把它保存下来，日后就可以用上了。比如说我以前在写信息稿啊，不知道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在写这种信息稿，就是报你这个经验做法嘛。我写信息稿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基本上报的数量是第一名，这个录用的也是基本上第一名。就是因为我每次去看别人稿子的时候啊，看别人的信息，我就举一反三，看他的这个写的这个事情啊，我这边能不能做呀，然后他写的这个结构呀，他用的这个标题呀，我能不能在我这边使用。就是我一边看一边想，然后我并且把提纲直接列到我自己的这个电子笔记本上面，等我下次要的时候呢，就直接把我的选题还有提纲从这其中来，也相当于我的选题库了，每次就把它挑出来写起来就会非常容易。
我有点好奇，你刚才说你那个信息每次都是第一名，是指什么第一名？就
是
采纳量还是？
它是有这个，就是你投稿的数量以及你录用的量，录用的这个篇数，它都有统计的。 基层很多小伙伴应该也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是上级单位，还有的就是学习强国上面也是有这个就是要上级任务的这个要求的嘛。举这个例子呢，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厉害，我是想跟大家讲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想要锻炼自己的一个竞争优势的话，并且你觉得你盘点了一下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优势的话，那么写材料就是一个你可以完完全全靠苦力就可以实现叫什么一骑绝尘的事情。就是它是对于你来说，它并不需要什么你的资源背景有多么雄厚，它就是你自己能否把这个东西内化研究透并且把它表达出来的一个过程，它其实是跟自己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有实力的人。
那能不能这样啊，就是你也听出来了，我应该是个属于材料挺小白的人。然后我们能不能比如拿我们现在最近大家可能都会用到的，咱们不是这刚开完会吗，会不会大家就会有这个学习精神学习报告什么之类的需要写，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从比如说找素材开始给大家讲一讲你会用一个什么样流程去做这件事儿呢？
哦，那我就是以一个最小单位啊，最小的单元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比如说你怎么来写这个情况报告嘛。首先的话呢，你去看一下这个会议的情况报告的原文是什么，以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重要讲话讲了哪些内容。这两块内容你首先要通过这个学原文的方式，你肯定是要找过来看一下的。然后呢，比如说你写支部的这个学习情况报告的话，那么你开头段你要分为开头段，比如说你开头段一定要写，就是说召开以来你们做了哪些事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在开头段你要把这个表达出清楚比如说呢，在这个3月5日晚上支部党员呢通过这个观看新闻联播第一时间学习了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这种重要讲话精神，然后3月6日上午我们召开了这个学习交流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了什么什么什么讲话精神，就是把你的这个学习报告学的哪些内容要在首段当中表示出来。第二段的时候呢就可以写，比如说大家因为像这种学习报告的话，你重点要突出大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感想，而且呢大家接下来要怎么做。那在这种第二段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回应一些，比如说大家一致认为什么什么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在，尤其在这种看这种报告的时候，其实很多官方的报告呢就会写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比如说讲话聚焦这个某某某方面做出了战略部署，这个战略部署这一部分呢可以直接去看官方它是怎么写的，比如说围绕新质生产力，那官方对它是怎么评价的呢，指明了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方向和路径，像这种话的话呢，在官方会直接给出来一些定性的一些评论，大家可以直接使用。然后呢你不能光说官方的嘛，那么你接下来就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所思所想。那这里的在这部分呢就可以写什么大家深刻感到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什么什么的关切之深期望之重，那必将凝聚起什么全省上下磅礴力量啊，类似于这种大家一致表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将会为什么什么事情高举旗帜助力什么什么新的贡献和发展，其实它是有层级递进的，这种写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回应回扣到自己的单位上来，然后再细化落实下去。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材料的写作当中有一些小 tips， 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小干货呢？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用的，就是我在一开始写材料的时候啊，都是马上打开电脑到处去粘一些文章，然后把它融合成为自己的一篇小文章。凡凡一开始是不是写材料也会这样子情况？
年终总结基本都是这么来的，我是个人呢。
那么其实呢，写材料这么多年，而且我也跟各路高手交流过了很多之后呢，写材料很牛的人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们会先想这个东西，自己要把哪些东西写进去，然后再去找自己要参考的这些，再去看别的材料。这个跟你刚上来就去 粘各种材料然后再写呢，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它的区别在于你自己先对整篇的文稿有一个自己的思考，怎么毛篇布局的，怎么摆放这些内容，怎么去做这些段落这个分配，其实你自己整个的这个文章也就逐步的搭建起了框架，你也就对整个工作也就更加的轻车熟路了。
嗯嗯，
这是一个就是思维方式和就是做事情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可能你大家很多人刚上来就是想我先想我要去哪里抄，而现在的话呢，大家的要先做一个事情，我要怎么写，然后再想我要去哪里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阶段了。你看我一来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哎，哪些网站好抄啊，说一下，现在就被人揭短了。哎呦啊，继续继续。
那不同的阶段我们肯定是要做不同的事情。那你当你有了一些熟悉之后，那么你就要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甚至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叫情景模拟法。有的时候呀，我以前给领导写讲话稿就完全把我自己什么叫关起门来自己就是一把手。那么我就会把我都写到这个比较激情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刻当这个读到这一句的时候下面的人会鼓掌，就是会有这种会到这种地步，就是说你在情景就把自己想象成这个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你这种投入到其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哇塞，我都能感觉到你写材料的那种激昂，就是真的会有那种情绪在里面。不是我们写材料真的都是一段一段的，拼上去，好的，通顺了吗？哦，通顺了，可以去给领导改了。
通顺的话肯定是第一步的。我们讲就是文稿写作的话，
不一样不一样。我
写材料你写多了之后，尤其是可能你写演讲稿啊这种，写多了之后叫什么文章叫什么，你可能都会自己感动自己。我记得有一年我给一个退休的干部写了一个他退休的发言。这个退休的人呢，他其实就是在医院里面，他一直呢就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但是他一直兢兢业业的，他也没有获得到中层领导的晋升，他也只是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导，大家尊重他，年纪比较大，而且做事比较认真。我给他写完他在医院的这个稿子之后，那天晚上我把稿子就是闭合上之后，我重新想这个稿子的时候，我都流眼泪了，就都能想象到自己就是退休的时候那个样子。因为一个人他就是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且领导再次这个中层的领导给了他一个就是公开发言的一个机会嘛，他也就是说想表示一下感谢一下自己的医院啊，感谢自己的领导对自己照顾，而且自己这兢兢业业工作了这么多年啊，我就是觉得那种精神真的是很感人的。就是虽然他没有走向领导岗位，但是他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特别认真负责，而且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真的完完全全贡献了自己的芳华，在他自己退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嘛。就是我把这种就是给他表达出来，他后来跟我说这篇稿子呢他拿去这个讲过之后反响非常好。其实我都想这篇稿子如果不好的话也不可能，因为我自己写的时候都把自己感动到了。
对对对，哎，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这位职工的退休演讲稿是你写的？
哦，当时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时候有一些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做这个小红书有一些人他有这个写作的这个需求，然后他看到我这个文章之后呢，他就表示他非常喜欢我的文风，他希望能够帮他写一篇这个稿子。我当时其实我是很忙的，我是想把这个事情推掉的，但是呢他就是三番五次来找我跟我说，就是说这个稿子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他工作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有机会给了他这个机会在这个全体职工面前的发言，对于他来说就是他也快退休了，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当时就被他打动了嘛，那我就想哎呀不管我熬夜到几点钟我都把你这个事情给你办好。那么我记得当时写完就是整个全部写完之后大概一点多了吧，我第二天早晨就是七点钟的时候还要就是起来有事情，然后写完之后我还痛哭了一场，然后我就关上了电脑就把稿子发给他就结束了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无论是从写稿呀还是说我们工作角度来讲，就像是 雪峰刚才也讲到自己大学时候写的这个稿子最后什么4-5千的这个经费变成20000，其实大家都会想就是写稿最终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变化呀，这些难忘的这些过程，最终实现成就的这个很好的结果，这对我们记忆当中都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还会津津有味。如果说我们平时也不写稿子啊，就是每天日子都过得很闲适，有一句话是叫什么，如果闲适成了人生的主旋律，那么收获也会失去了方向。
嗯，哇，说的好好，
就是也是送给大家吧。
那我继续八卦一下，写这个稿子有稿费吗？
是的是的，这个稿子是有稿费的。对对对，就是稿费当时这一篇也不低，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太确实太忙了嘛，然后我就是想把这个推掉，想让自己休息一点。当时呢，他给我出的稿费
让你无法拒绝，
挺高的，让我觉得
退休的同志、
可以，
应该还是有点积蓄。
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正好啊，前段时间就前几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小伙伴来找我，就是这位听其实也是一位我们嘉宾啊，是谁我就不说了。然后呢他就说希望我能够介绍一个他可以投稿的地方。然后正好因为我也认识嘛，也在这种有公众号资源的嘉宾，好，然后呢我就把他们俩介绍认识了。然后其实这个小伙伴他就跟我讲啊，他在投稿的时候，虽然他的稿费很少，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几十块钱一篇，然后他在用自己的这个文笔能力做了一些这种投稿嘛。但是可以用这个少少的去挣一些自己的所谓的小副业吧，包括我跟他介绍的这个公众号，其实虽然那个公众号是没有稿费，但是人家流量很大，就是他的几百万粉丝这种，好像他在这样一个公众号上去发表自己的文章，然后也是可以写在简历里，哎，自己的文章曾经在某某某官方号上被发表过，像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官方号的发表的经历，好像对自己的简历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对对，
是不是执着的这个写材料的工作当中，除了是机关工作的一个梯子吧，它也是自己提升的一个方式，对吧？
哦，说到其实写材料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刚才的那个小伙伴啊，他去公众号投稿呀，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就是你写稿的这个材料，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那很多小伙伴觉得自己啊，在体制内，就是如果离开体制内就一无是处了啊。有些很多我发现跟年轻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本领恐慌嘛，
焦虑，
对，都会焦虑，就会觉得自己除了这个体制内里面，我也没有学到什么能力。然后如果我离开的话，我好像凡凡也是非常勇敢的，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人他也不敢离开的。他虽然觉得很痛苦，但是他也不敢离开。那么其实，比如说你去给一些公众号去投稿呀。啊，包括你去写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我这边其实也很缺，就是文笔好的代写老师，你可以赚取自己的稿费，你完全可以，就是你会发现体制内有很多，他甚至可能自己去写一些小说，写一些书籍，
哦，
那他赚取的这种，
大家太熟悉了，
我举个很，对呀，
你在说刘电工吗？
哦，你以为我说的是谁？
是是。你们俩说的是谁啊？
刘慈欣、刘电工，
还有那个嘛，当年明月也是吧？
对，当年明月也算
是当年明月，就是他这种能力，其实是在体制内外都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说你能把事情写得感人，话说得清楚，然后别人看到你知道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儿。那其实我们讲的广泛一点，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去看公众号，那其实背后都是无数的写手，他写的只是不是写的材料，他写的内容，但是其实一个人能把材料写得好的话，他转一种风格，各种风格的文体，他都可以驾驭得了。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稿费是公务员就是可以从事的一个副业，对吧？
记得交税就行。
明确的。啊，
对，
财务记得提醒大家交税。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我关注的好几个政经然后时事政治类的博主嘛，他其实都是公务员，他都在直接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是会说嘛，自己就是公务员。但其实当然哈，那个公众号的运维的主体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固定跟这个公众号公稿，所以这种就可以允许的。而且他们就是我关注的好多个嘛，然后偏偏都是十万加，然后我相信不管是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的提升，还是就是实际一点收入上面，应该来说都是很好的补充。对，
是的，就是我，这是也是一种自己对自己认可，就是自己向自己证明的一种方式吧。
嗯嗯嗯，是这样的。
嗯，诶，那我插一个小话题呢，智卓老师，就是现在像 ChatGPT 这种文字类的 AI 其实已经很成熟和发达了嘛，像这个东西比如在你的写作呀，或者在你跟你的学员们教导的过程中有引入 ChatGPT 吗？
嗯，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我自己有探索过，让他去写一些演讲稿啊，比如说你让他写一篇小红书笔记啊，写一些这个公众号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只是说他写的感不感人，动不动人，你跟这个机器做互动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按照你的思维意愿去做事情，但是他是完完全全不可以替代公文写作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写作是公文写作是一定要有依据的，它要做好上传下达，它的每一个内容它都需要你对应的上级的哪一句话或者哪一个政策，它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的。那么你首先你这些文件你是不可以给喂到 ChatGPT 里面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写出 ChatGPT 写出来之后呢，它有些内容它可能是没有出处的，它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它的库里是没有这些内容的，所以你写出来之后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就是说就是我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有一些场景你领导让你结合你们部门弄一个什么龙年对联，那你可以就是用 ChatGPT 帮你忙啊，发个春节祝福短信类似于这种啊演讲稿这种，但是真正的讲话稿部署稿总结这些你是无法使用的。
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说一个人他是能够真正用 ChatGPT 写公文写作，他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助手，但是目前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嘛，它就像你写 ChatGPT 写一些之前有报道写这种医学报告啊，他写的这个医学报告看起来很符合逻辑，但是其实拆穿之后他的这个是不符合医学的这个常理的。
他还是主要，至少是现阶段吧，它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工具来去出现，来去扮演它的角色的，我觉得。
嗯嗯。
在很多行业都
是
吧，
是的，
不只是公文写作。
嗯，目前。
对，在其实但是我觉得呢，新兴事物它出现呢，我们要去主动拥抱，主动去了解，它在一些领域上面确实给大家带来的这种解放。比如说我们虽然就是可能很多小伙伴不能用到 ChatGPT， 但是有些小伙伴我们都可以用到什么类似于豆包啊这种，它的这个模型也是非常好的，你让它出一个内容它是很快给你出出来的，就目前我看到国内的这些出来的这些可能就是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
嗯，我觉得这里还是跟小伙伴们说一下，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 GPT 去写你的公文写作，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像咱智卓说的，不可以你喂这种文章给他，那你自己就算是你要给他提问，我觉得还是谨慎，因为这个毕竟涉及到有可能你单位本来工作有点涉密啊或者什么的。
嗯，对，这个很重要，大家谨慎。
是他这个后台你所有的单次喂的东西和你所有的这个产出的东西，包括你可能用一些 AR 生成的图片，他在后台都可以完完全全看到你的这个记录的，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且用且谨慎。
对，
对，
你就是他的语料之一。
对对对。
那最后想问一下智卓啊，就是你现在自己的这个小红书，你平时你因为毕竟啊，就是像我们体制内小伙伴很多都还是挺关心的，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红书是怎么个做法呀？然后包括你自己的就是这些，你平时一般是分享一些什么呀？
我其实做小红书也是挺偶然的，因为我当时的话是在写网评文章，网评文章每次录用了之后呢，我会把它直接分享出来告诉大家怎么写嘛，然后我发现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小伙伴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后来我就是陆续的会分享比如说一些职场经验呀，办公技巧呀，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用的杂志呀，好像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用的这个网站啊，类似于这种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嗯嗯。
此外的话呢，比如说也会结合一些时间节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三月份有很多活动，雷锋节、三八妇女节、植树节这些活动的新闻稿方案，然后这个讲话 这个整体的这个策划都是怎么样子来写的。就是很多小伙伴我们讲写材料也是需要一个就是找到好的参考嘛，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外部的链接。其实很多小伙伴他都会很聪明，他去小红书上面去找一些类似的内容，找到之后呢他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可分享到网络上的自己写出来的这种东西，写好了之后分享到小红书，可能也有人会找你写稿了，对吧？
对对对，是的。其实小红书上面呢有很多就是就是变现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在小红书上就是会直接接稿子或者做 PPT 啊，或者是说那个有一些给人家就是辅导这个面试呀，还有一些就是说申论的辅导呀。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的生活之外啊，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就是说能够促进自己倒逼自己不断去输出的过程。就是你只有输出的过程呢，你才能就是说不断的去吸收知识。其实所以说我其实很建议大家去做一个任何一个平台的博主。这个博主呢，其实你首先你分享出来的东西有人愿意喜欢，你自己本身会获得一个成就感。然后第二个呢，你其实在输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什么，一直跟我的学员讲，就是说教是最好的学，就是你要去教别人，然后你去教别人的话，你才能就是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理解到位。真正的能够就是把它消化吸收，你讲给别人听你才能理解。你如果说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看完了之后，那其实你自己是没有什么印象的。所以就是去年我带了不少小伙伴在小红书上做博主，他们都拿到了很好的结果。
费曼学习法嘛，就是你把别人教会之后，
对对对，我刚才就在想，对
对，你这个技能会不停的被强化在你的身上。
对，真好。那我其实怎么说呢，凡凡姐虽然不是一个会写公文材料的人，但是起码以前哎呀我写个旅行
写别的，
对，我以前写旅行帖子呀什么的那种还是经常几万字几万字写的。
哦，那你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很厉害的，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继续坚持下去。
哦，没坚持，以前就写小红书上，就是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旅行网站上，反正大概还是有几十万的浏览量了吧，但就没有坚持，因为没有旅行，然后你知道这个体制内的旅行很说不准，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后来写小红书，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玩的。就是我是2017年开始写的，然后那个时候有几千粉丝，然后到现在还是有几千粉丝。但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它本身是有一个记录意义在，然后同时其实现在小红书上也是有人会找我，哎，要不要写一篇什么东西几百块钱啊？但是确实没有这个经历。说实话说写小红书真的比播客赚钱多了，但是没有这个经历，然后就算了。
其实还是很感谢凡凡跟雪峰做的这一个播客的，就是我前面一直觉得你们就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然后完全就是凭着一腔热血然后把这个播客做起来，而且有那么多的就是小伙伴们都愿意支持你们。
对，有我其实觉得最感谢的就是小伙伴们经常会在家听友群或者是来给我们发邮件的时候，其实本来大家说只发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嘛，然后经常会有人多加几句非常感谢你们做这档播客，让我感受到了什么什么，我自己都觉得啊，我没想到我的播客会有这么大的作用，然后我会觉得啊，好有成就感。
对，大家如果就是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录制内容就到这儿嘛，然后我们知州老师是大家应该也听出来是一位以前在单位是一个很厉害的笔杆子，然后现在也在从事专业的公文写作的不管是培训啊还是输出一些知识。然后大家如果对公文写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小红书关注我们知卓老师的账号爱分享的知卓。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知卓老师。
知卓老师也在某一个听友群，如果跟他同群的小伙伴呢就
反正就你赚了，
自己知道。对，你就赚到了，自己知道就行。有问题可以在就像我们的猫猫老师也在群里面会解答大家问题一样，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大胆的直接在群里面艾特一下制作老师，他有空的话也可能可以帮大家解决一些小问题。
对，哎，其实我发现我们听友群真的有时候卧虎藏龙哈。
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到时候可以问一下凡凡或者是雪峰，要一下我的微信。希望呢，我也是建立了一个 免费的给大家日常分享干货和素材的这种学习交流群。大家的话如果有写材料这种需求的话，也可以就是进群交流。
好主意，
可以通过小助理号找到我们，然后我会把知卓老师推给大家。
好的，再次感谢凡凡跟雪峰。
你感谢你，
谢谢你辛苦。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大家拜拜。